如果你喜欢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聊天，
欢迎添加微信小助手 Ocean of Star 5，拉你进听友群，
和我们一起快乐报数哦。
啦啦啦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曼玉和高金莹的播客栏目《土象电台》。试图传播两位都市肤浅女孩的心声，这档播客将是陪伴您洗碗、拖地、如厕、开车、等地铁的绝佳听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土象电池。本期节目由 Glow 阁楼赞助播出。
其实24年走的是一个离火运，离火运这一年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身心灵的健康非常注重。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广告就是顺时而接，你知道吗？
其实说是广告，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可以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心理咨询。
我跟你说，咱哥这自产自销呢，我就是上次体验完2次了之后，我立刻自己又购买了一个，花钱买了一个4周的方案。
那你今天就跟大家大讲特讲，
大资特资，
大哭特哭
啊。对啊，来吧
啊，不说了，咱们这次的这个主题跟以往又都不一样，
这次再聊狗屁工作。
这次就不骂人了，
我们骂自己，
我们来剖析自己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想到这个主题呢？然后第一次我们讲的是高敏感人际关系，第二次呢咱们讲了婚姻
爱情
这方面的一些困扰。那这次呢想说，哎，还有什么是我们日常中最能引起自己焦虑的？
那绝对就是工作呀。
对，我之前也说过，咱们生活的99%都来源于工作。
我注意到你说了一个词叫做焦虑，刚才所以你现在还是在焦虑是不是？
当然焦虑了，
一想到工作
我就掉头发。
对、哎、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李嘉诚想到工作不会焦虑吧，只有巴菲特不会焦虑，就比尔盖茨，只有王诗龄不会焦虑。
但是呢你在感觉到精神内耗和工作焦虑的时候，你只能想到，哎，我很焦虑，这其实你很难理清说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
对，是的。所以其实这次咨询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对自己的焦虑认知更加的清晰了、整个眼前那个迷惘的那团迷雾的状态被非常清晰的给它刻画了出来。
是的是的，
对，
找明了方向。
对、是的。哎，你这次有没有换咨询师啊？
我又换了。
你又换了，我也换了。
为什么换？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因为之前那个是专门针对这个婚姻的。但这次呢我想跳开婚姻，跳开原生家庭，跳开种种的这些、我想就聊我工作中的一些困扰。
哦、我了解你的这个思路了。我跟你差不多，因为他们在更换咨询师的时候他会有一些 tag， 就是会有一些标签，比如说这位咨询师更加擅长在哪个方面。
对对对，是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选了一个更加擅长工作焦虑这个方面？
对、是的，
我也是。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次好幸运，因为我到现在算是换了3位，就是现在这是我第3位了嘛。我觉得他是我的本命咨询师。
是吗？
我觉得很喜欢他，
无比喜欢。为什么呢？
在这个专业的心理学来说可能是要分流派。
对，
有可能是我比较喜欢他这个流派的咨询方式、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咨询师的个人魅力吧、他的那种亲和力啊，那种，因为这一次的咨询师非常非常喜欢鼓励我肯定我、而且你知道平常比如说高老师你对我的鼓励和当我在咨询的时候、咨询师对我的鼓励的那个分量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你对我的鼓励我不看重、而是说在你在咨询的那个场合里面，
是的，
对不对、就
是
对方作为一个很专业的人对你的这个你的性格或者你的处事方式给予一个正面反馈的时候、你真的很开心。
而且在这一段咨询的时间中他的这个精神头全部是倾注在你身上的、所以你们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种交流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工作焦虑。在咨询的过程中其实 大部分的都是让你来讲，
是的，
他来听，
对，
通过他来询问一些问题，或者是帮你整理说出来的这些事件之后，哎，慢慢找到这个方向，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先说说我们的焦虑来源来自于什么。
其实我跟你说，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焦虑些什么，所以我才想去咨询。
是的，
我只知道什么，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很差。就是大家可能听我们的节目呀，包括我在节目里的表现，在微博上的一些输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台就是不减的输出，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的
阳光，
对对对对对，觉得应该没什么烦恼吧，就是笑起来很开心啊，你笑起来真好看，是吧？但是我真的是有挺大的情绪的，在工作上面。具体说一下啊，比如说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我就失眠，每个周一的早晨我都会醒得比闹钟还早，就礼拜天的晚上那天我就睡不好，我一想到礼拜一要面对那些狗屁事情我就会胃疼。
天哪，你这些都真的是潜意识里身体给你带来的警钟。哎，
我真的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我是真的对于现在这份工作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真的就是很焦虑。而且呢，更焦虑的一个点来自于什么，就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说我也不是说完完全全的讨厌现在这份工作，它确实是有我喜欢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之前分享的跟学生之间的沟通，那种人和人之间很宝贵的情感交流我很珍惜，但是我讨厌的是什么，沙杯领导，沙杯同事，还有部分的啊，极少部分的啊，一些没有边界感的沙杯家长，然后哇，跟他们打交道占据了我大概工作生活的80%左右，然后那个宝贵的那些我喜欢的经历只占了可能凤毛麟角，
5%，
对，然后剩下的那一些百分之我也算不清多少了，剩下那些百分之是什么你知道吗，通勤时间。
确实曼玉的通勤时间真的很长很长。
哦，我当时在跟咨询师聊到这个通勤时间的时候，我说我每天在上下班路上要花掉2-2.5个钟头的时候，咨询师马上就是露出了那种非常心疼，然后很也是很痛苦很能感同身受的表情，我当时其实他那个反馈一出来我就已经得到了安慰，因为你知道我跟很多人去吐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怎么个说吗，
他们说哎呦上海这个通勤时间嘛是正常的，
对，你说贱不贱，真气死我了，我就说可是我真的很累啊，你们知道就是当你已经上了一整天的班很累很累，然后还要再开1.5个小时的车堵车，那种很糟心 很郁闷的感觉，人家还跟你说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我真的是，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哦，对，在上海那个1个小时单程1个小时很正常啦，还有人住在苏州每天来回上海上
啊，还有人划船上班呢
我真的是气死我了，尤其有一些老一辈还会说我们以前都是哪有汽车的，我们都是坐公交好吧，还要什么反正就是很辛苦啦，
对对对，
就说你现在已经很幸福了，我真气死了，真的就是跟他们讲话我真的是火冒三丈，
对，就是你倾泻出的这些负能量拿一个板砖给你堵回来，
对，
就是说你需要承受这些
负能量，他们就会觉得说大家都行为什么你不行，
是的，
这句话真的对我伤害很大，我就觉得说 what the fuck 你们没事吧，
而且每一次你在倾泻 负面能量的时候，在吐槽说哎呦这工作真的很累的时候，家里人总是会说哎呦年轻人就是要吃点苦的，
哎，对的对的，
哎，你就是要吃苦的，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不想去跟他们来说一些工作上焦虑，
是
你就觉得他们没法跟你感同身受，
那没有办法跟你共情的，
对，
嗯，
对，不过好在我遇到了阁楼对吧，我有咨询师，还有一个痛苦啊是来自于什么，就是躺又躺不平你卷又卷不动，就是躺不平不是说我很想卷，这个躺不平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你都是还是想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肯定是想要的，
你还是想要去，对吧，自己发光，
对对对，
没有人是真的能够混一辈子是不是，
嗯，
因为我们出于对自己的一个珍惜，对自己羽翼的保护，对自己时间的珍惜，对自己能力的珍惜，你当然是想要创造价值，只是说你发现在这个现在这样状态很不好的职场中你想要创造一些价值你要背负很多压力，
而且我也是这个点啊，就是在摆烂和想努力中间来回横跳，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蛮普遍的状态，
因为在我们去找工作或者我们在工作当中除了工资以外，其实我在追寻的就是一个价值感，
对，
就是我们想获得的这种成长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在工作中你可能不定时的会被打压，哎，比如说你提出了一个方案然后那种傻杯领导就要恶心你一下，哎，就故意压着不让你做， 或者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哎，处处受到阻拦。
然后比如说你就想来好好上个班，你还得干什么？你还得在年会上表演节目啊，你还得去弹古筝去，是不是？你一弹弹五场，就是是不是？就是你想要获得一点金子，但是你必须在十里淘金，
嗯，
就这个状态。
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让人很痛苦，让人很焦虑。
嗯、
所以我一想到每个礼拜天晚上，一想到明天早上又要起来吃屎那种状态，所以我就会胃疼啊。你知道中医，
嗯、
咱们中医什么养生又来了，忧思伤脾胃。
嗯，
想的太多太焦虑就容易胃疼。
哎，曼玉其实真的，他是一个很养生的人，他这么养生的人都会因为工作而胃疼，说明你的这个负面能量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
我插一句题外话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情绪我的一切。
嗯，
如果情绪好，一切都 OK，世界都是围绕我转的。
嗯，
但如果我情绪不好，真的不行。我发现情绪和身体之间的链接非常强，但感觉到我自己的情绪低落，或者说我很郁闷，我很生气发火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
我的身体开始各种各样出来了。
嗯，
我一生气我就开始胃疼，
嗯，
然后腿也会疼，知道吗？大腿根部腹股沟那个地方，
天
哪，也会开始疼。
嗯，
真的很灵。这也要说到我这次换了一个咨询师之后，
嗯、
他就给我在咨询之前，
嗯、
因为为了节省时间，
打一套八段锦。
不是不是，他发给了我一个测试。因为他可以通过测试直接看到我的结果，这样你在跟他实时通话的时候不就节省了那个实时通话的时间嘛。
嗯，
其中有一个测试就是身体测试。其实我的压力还有情绪还有身体三个测试下来，我的身体反馈是最差的。
嗯，怎么说呢？什么叫身体反馈是最差的？
就是你的焦虑程度反映到你的身体上了呀。
哦，明白了。
嗯，
直接映射到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
我会胃疼，我会偏头疼，
嗯、
我会那个腹股沟那边会有点疼。
嗯，
然后我长结节，对不对？
嗯，
我长结节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都是因为对啊，就焦虑啊，淤结嘛。郁结在这里排不下去就长长。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工作上的焦虑应该是比我要多很多的。
我真的有很多内耗，其实大家可能
看
不
出
来、
嗯、
看
不
出
来，
但是、
嗯、
是真的。
你慢慢给大家道来、
嗯、我慢慢道来好吧、
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在摆烂和想在努力中来回横跳、
嗯、
啊，这个是大家都有的一个状态。其实很难理清我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因为总归会有不定期的七八糟的这种事情降临在你的头上、
嗯、对。
第二个就是曼玉说的通勤时间长，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让我难受的一点，个人边界被打破。
是不是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没有办法分开？
对、
嗯、
是的，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之前有说过，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工作号、
嗯、
一个微信号、
嗯、
只用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对，
我以为自己会是一个潇洒大女主，一个潇洒人设，
一下班
下班
一摔。
对没错，手机一摔啊，管你天王老子来了，我就是要下班、
嗯、
没想到我就是那个工作狗啊，就摔不了啊。我就礼拜六的时候还想要再切换一下微信号，看看有没有人有急事找我。但是还有一个百密一疏是什么、
嗯、
我用我自己的那个号加的领导，你知道吗、
哦、
我不是用工作号加的领导。一个就是说当我在自己对吧礼拜六玩手机的时候、
嗯、
领导啪叽一条短信过来，哎，曼玉啊，你去搞一个做一个什么表格啊、
嗯、
然后我是可以不回他，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心态脆弱的人
不可能的，
心态已经崩了。
你三分钟看一眼手机，哎，我到底要不要回他。
对啊，比如说我俩在那个录播课，然后领导一条消息过来、
嗯、
好了，我下一句要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绝对完全想不起来
了，我整个心态已经没有了、
嗯、
你还记得之前我们在录那个工作的时候，你突然被领导叫走，
是的，
那个声音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高老师那个声音就听出来那种压迫感好不好。所以说就咱俩都是这种人，
嗯
啊，没有办法做到，心态就躺不平，没办法。
我想针对这个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分开这件事情来展开说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辅导员这份工作，包括现在有很多长辈来问我说、
嗯、
小高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大学里面做辅导员。他们说哎、
嗯、
那这个辅导员是什么东西啊，
具体做什么事情
啊、我说就是思政老师。
好，
他说
思政，
他说、
哦、
那是给人家洗脑的了。
好到位的理解。
嗯，例如说像中小学的班主任，但是你首先第一个你不仅管一个班，
嗯，
那我们现在的要求是1:200，所以你手上是200个学生，
所以你的一个班是200个人，
200个人6个班啊、
哦
对，然后你要管他们所有的衣食住行，因为你知道很多大学生不是上海的，非上海生源，那么家长可能都是在外地。
对，
嗯，我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你。那包括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学生出了什么急事儿，去医院都是辅导员陪同去的。
哦、
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嗯，
她怀着孕呢，
嗯，
然后她学生是，反正那天晚上 身体出了一些紧急的情况、
嗯、
送往医院了。她怀着四个月的孕肚在 ICU 的门口坐了一个晚上、哦、随时随地等着签病危通知书。第二天过来整个人精神特别特别的不好。
肯定啊。
嗯，她就说在那一个晚上她就想了365种理由，就是她要辞职、哦、可能觉得做不下去了。
所以她现在辞了没有？
没有啊。说辞职说，我跟你说
合乎常理啦。
但凡你嘴巴上说我要辞职的人都不会辞职，对吧？
所以那种辞职的人都是说就是已经精神离职了、
嗯、
所以突然就说哎我走了886、嗯
或者说下家已经找到了、哦、啊，这种辅导员他的工作职责就是24小时手机开机
待命，
对待命、
嗯、
我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次，虽然不是遇到很紧急的情况，我随便说两个跟大家听听啊。
嗯、
那天晚上8:30，
嗯
啊，按照我这个老年人作息呢，我已经洗完澡准备上床了，
泡脚了
啊，对，在泡脚了、
嗯。
学校一个电话打过来说，高老师，你的学生这个喝醉了，大冬天喝醉了以后呢，拉不起来。躺在这个学校的操场上，
怎么样高老师你是举重运动员，
被保卫处捡到了，现在需要你马上来到学校。
来到学校干嘛？
把他带走，带去医院打那个解酒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首先第一我们害怕这个学生出现一些、
嗯、
因为醉酒了以后出现一些特别的特殊情况、
嗯、
比如说引发一些什么身体的问题，
对对对，
第二
酒精中毒、啊、
对，第二他现在是大冷天的情况、
嗯、
必须需要有一个成年人来管他、
嗯、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从家里洗完澡了穿上衣服然后赶到学校去。
所以他就是一位来自外地的学生，对不
对？
对，爸父母不在本地，
对、
哦、
因为自己喝醉酒了、
嗯、
也没有回宿舍，就躺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啊，他们这群朋友也蛮有意思的，一群朋友一起去喝酒，打车回来了以后他一个人躺在操场上，他们其他人回宿舍了。
这种狐朋狗友就是可以绝交的概念。
真是拍手叫绝啊！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第二件事情呢，是我在某一个学期开始接管了学院的这个公众号。
嗯，
那大家都知道公众号它就是一个网络媒体，
对，
那之前呢可能之前有一篇文章涉及到了一些不好的言论，或者是涉及到了一些错别字之类的、
嗯、
需要紧急的删除。但是那天呢晚上已经是10点多了，我的苹果手机它就进入了一个叫做睡眠模式。
嗯，对，就是任何的消息它不会响也不会震动。
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设置睡眠模式可以有电话进来震动，其实是应该让它震动的、
哦、
但是我想着没什么事儿、哦，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生都已经是毕业生了、
嗯、
毕业班的情况就没有在学校里了，在实习的状态。结果那天晚上领导打了我5个电话我都没有接，
死
罪，死
罪
就是死罪、
嗯、
然后第二天小领导跟大领导说，两个人双双找我谈话，首先就是跟我说我这件事情还好不严重，严重的话我是要担责任的。第二就跟我说，你作为辅导员你工作职责就是必须24小时手机开机。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忏悔，我其实那天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
肯定啊、
嗯、
要我可能就直接爆哭了，真的这种压力谁抵得住啊。
嗯，经过一番 PUA 以后，然后我就去承认错误，我就说啊确实是我的问题。其实我现在会有一个 PTSD， 晚上
神经衰弱，
对，每到晚上我8点多到9点多之间手机但凡有震动，
我太懂了，
我就会很紧张。然后突然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
嗯，
我妈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大概是第二天要吃什么之类的。
我知道你就会很生气，是不是？
对，我就特别生气，我跟她说，我说你可以不要给我打电话吗？
嗯，
我说在这个时间但凡我看到手机震动，你知道吗，假设我在厕所我在拉屎、
嗯、
手机放在床头充电，我听到手机在震动我都要立刻夹断那根屎屁股都不擦赶紧去床头把手机拿过来看到底是什么消息。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就手机震动一下我会不想去看它，我就刻意的回避、
嗯、
我想说震动一下没什么事儿、
嗯，
但是它震动3下以上我就会很紧张
马上过来、结果打开一看是别人发了3个表情包、
嗯、
你当时就想把手机拍碎。
对的，是的，
你傻杯吗？你有病吗？就、
嗯、还有一件事儿，
嗯
嗯，也特别有意思。那次呢是学生他刚刚实习回来，回学校以后，他们的宿舍重组了。那假设本来是 A B C D 啊，四个人是一个宿舍，关系挺好的，四个小姑娘。现在就是
现在建了8个群，
D E F G 这几个人。
OK，
那么也就是这个宿舍人都不熟。我之前也跟同学们说，我说但凡这个学生啊，他晚上如果说突然没有回来啊，你们得注意一下他的安全，得跟老师说。
嗯，
好，那天呢，那个学生他大概是也没有跟舍友讲干嘛去了。 啊，大概是11点都没有回来。我们是11点熄灯嘛，也不是熄灯，就11点会有门禁，因为他那个学生会刷脸进来嘛，
对对对，
会有门禁系统，他们就着急了，也联系不上他，嗯，就去保卫处报了个案，
嗯，
然后保卫处就打电话给我说，哎，高老师，这个学生他到现在都失联了。啊，麻烦你来一趟学校。这个时候实际上时间已经是到了凌晨1点钟、
嗯、
他们从11点到一点钟，大概是11点半到一点钟之间一直在看学校的监控、
嗯、
去找有没有这个学生的踪迹。而且又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学生在那段时间因为要备考、
嗯
考英语，他的这个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也害怕说他因为压力大，
怕他做出什么
会有一些傻
事，
对、
嗯、
就很紧张。1点多给我打电话呢，我就立刻起来开车去学校、
哦、
我到学校的时候是已经是2点多了，盯着那个监控不停的
来回看，
来回看、
嗯、
就各个角落你都要看嘛，
对对对、
嗯、跟那个派出所保持联系、
嗯、
啊，打电话，学生回电话的时间是3点半、
嗯、
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跟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看手机啊，我跟男朋友出去了，
唉，
嗯，然后我也忘记跟舍友讲了，说没事，你安全就好，
嗯，
然后我就跟保卫处的老师说了一声大概是什么样的事儿，我就再开车回家。
此刻高老师就是吃了屎的心情，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还好他没事。
那个时候我就是还好，
嗯，
他是出去了、嗯，还好他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非常、嗯、
出格的事，
出格的事，
伤害自己的事，
对，然后我就回去了，
嗯、
第二天8点上班呀。
对啊，对啊，
嗯，
所以我们就当狗啊，我们就这样啊，
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转岗、
嗯、
这个时间的压迫感给到我实在是压力太大，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人该做的事情、啊、
嗯，首先我现在就是已经自我 PUA、
嗯、
我就不敢手机关机，
嗯，
连有的时候像寒暑假上飞机我都很害怕手机接收不到消息。
我真的很懂你高老师，真的，我觉得这种压迫感，这种 PTSD 到这个程度哦，真的不是每一个、
嗯
职业每一个岗位都能体会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就是像我们这种教师、
嗯、
对吧，尤其是像高老师这种辅导员的职位真的是、
嗯、
你平常说说对吧，你当老师，哎呀当老师好啊，有寒暑假，
有寒暑假，
但是那种心理压力真的大家不懂的、
嗯、
真的你不做老师你不能理解，
嗯嗯，你就是感觉你的手机是一个定时炸弹，
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特别讨厌玩手机，我特别讨厌回微信、
嗯、
我只要听到微信的震动声音我就会眉头一皱，
是是是、哦、而且就是我最讨厌的那个领导，就直接跟我对接那个领导、
嗯、
他那个头像不是蓝色的吗、
嗯、
所以只要但凡有一个什么我瞥见我的手机出来一个蓝花花的东西、
哦、
我就开始恶心、
我
想吐就开始恶心呕吐、
嗯、
然后我跟你一样，但凡我的手机开始震动都是先不看的、
嗯、
因为我想又有什么狗屁事来找我了，
对的，
就是如果我接起来之后发现哦是好朋友的电话、
嗯、
或者是什么，就是反正不是领导不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觉得说还好，就是目前为止没有像你这么夸张、
嗯、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说实在是太讨厌了，为什么要打扰我、
嗯、
对不对，
对，
当我看到是领导电话的时候，我真的我又是一阵又开始呕吐，
嗯，
就太焦虑了，就是这种工作、
嗯、生活和
工作
无法切割开的那种感觉，
对的、
嗯、
对的，本次的咨询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它也算是人际关系吧，对吧、
嗯嗯、
是不是、
嗯、
因为你是和领导和你的同学和你的家长之间就展开的嘛、
嗯、
我的咨询师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因为他也发现我在这一块是最焦虑的，
嗯，
他会通过我的一些语气我的表情来判断出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打破了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让你这么的生气，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嗯、
我说我会有一种责怪别人的情绪，然后他说哦你责怪他们什么，
嗯，
我说我会责怪他们没有边界感，就是心里没数、
嗯、
我就直接跟我的咨询师分享，我在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在每天晚上7点钟以后不可以给老师打电话，
嗯，
因为老师要休息，老师有很多上班之后要批作业要备课要怎么怎么样，7点之后不可以打电话，然后呢当我做了老师之后我的一些学生家长包括领导都没有这个意识在，
是的，
这就让我非常的难受、
嗯、
我在说完了这个之后我的咨询师就开始夸我了、
嗯、
他说曼玉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规则意识的人，
嗯，
我发现你对这一点很看重，对，我说是呀我特别看重规矩，所以我那个驾照就是一年都扣不了几分、
嗯、
我开车我在路上也特别守规矩、
嗯、
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这种规矩在，既保护了自己 己，也规范了自己的行为，对不对、
嗯、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你就是要这个舔着个脸，对吧、
嗯、
去因为自己的一些小事去麻烦别人、
嗯、
我就很讨厌这种打破规则的人、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点，对不对？你看我已经在慢慢的剖析自己了、
嗯、是的，
因为我不说出来的话我永远都没有发现，
就不知道、
哦、对、
嗯、
我没有发现自己是这么一个喜欢遵循规则的人，
嗯
嗯，所以我对于那种说这个东西截止到四点之前一定要交、
嗯、
结果有人五点半说老师我能不能再补交一下、
嗯、
我就很讨厌，所以我对这种都是有很大的情绪，我想说我已经说清楚了大家就是要遵循，而且这不是我规定的，对不对、
嗯、
这是大家都应该共同遵循的一个规则，为什么有人你就是喜欢打破这个规则，我很讨厌，
嗯，
哦、
嗯嗯，
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是我的咨询师有发现说，同样是面对被打扰，
嗯，
如果这个信息来自领导和这个信息来自家长，对你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吗？
嗯，
哦，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嗯，
然后他问了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说，如果是领导的话，我会，嗯，就是我会更轻易的拒绝。然后他说、
嗯、
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觉得领导是那种权力是在我之上嘛、
嗯、
我说他找不到我那可以去找别人嘛，我的工作又不是什么007、
嗯、
什么保密工作只有我一个人能做，我又不是间谍，我又不是那个余则成、
嗯、
对不对，然后我说什么工作都要我来做了那肯定大家都能做、
嗯、
然后所以我说领导这种权威在我面前就是我觉得很 OK， 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拒绝就拒绝了、
嗯、
我说最多我就是恶心一下、
嗯、
对吧，那也就没什么了，但是如果是家长来找我说，当我切过那个号之后发现、
嗯、
比如说什么家长昨天晚上给我发消息、
嗯、
然后我今天到中午才看见、
嗯、
我马上就会有一种比较紧张的感觉、
嗯、
我会有一种情绪说嗯，因为我没有及时的看这个工作号而耽误了有人向我求助，
哦，
我很想要帮助对方，
嗯，
然后他就会继续问我嘛，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帮助对方，在这个家校之间的权力关系面前，我觉得家长是权力不如老师大的，如果他给老师发消息，尤其是在不是就是很紧急的情况下来发消息，我说绝对是有紧急的情况、
嗯、
或者说他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发、
嗯、
我还是从心底里默认大家一般都不会去打扰别人，
嗯
啊，如果他真的打扰了可能是他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说从这样角度来想的话我是愿意去体谅，而且我的本性就是想要去体谅每一个人的、
嗯，
然后他就又开始夸我了，我的咨询师又开始夸我、
嗯、
他说曼玉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体谅别人的人、
嗯、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嗯、
然后你知道我在被他肯定了之后我就真的很感动、
嗯、
因为我这种感动一种是来自被鼓励的感动、
嗯、
被肯定的感动，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就是说我还稍微有一点责怪那个家长、
嗯、
就是我觉得说你连咨询师人家都看出我了我这么善良你为什么就不能、
嗯、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还蛮矛盾的，
嗯，
那从这个关系中就可以看出来说就这番讨论之后啊、
嗯、
就可以看出来说我曼玉是一个比较喜欢去体贴弱者的人，
嗯，
虽然我工作的时间啊、被打破了、
嗯、
个人的边界被打破了对吧，但是呢我又是出于一个想要去帮助对方的这种心理、
嗯、
所以我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
嗯、
一方面我会责怪对方说打破了大家公知的这个规则，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哦，其实你是一个弱势群体我愿意帮助你、
嗯、
我的纠结我的焦虑就在于此，
其实我也会遇到过很多你像这样子的情况、
嗯、
而且学生问的问题其实总是乱七八糟、
嗯、
我其实也跟他们设定过规则，我说啊、老师工作也很累、
嗯、
我说老师呢每天晚上都九点睡觉、
嗯、
所以下了班以后呢五点以后呢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就不要来找我不要给我发消息，
对
对
对，
对，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人，包括像现在寒假期间
对，
对吧，还是会有人在任何时间节点来找你，
是的，
嗯，也养成了我的一个怎么说类似于像 像机器人一样的回复方式、
嗯、
我就会首先回答他的问题、
嗯、
我说我现在知道的一个情况，然后比如说他问我医保，我就说啊，首先老师知道的这个情况是医保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系统，比如说啊，随身办哪个哪个窗口你可以去看、
嗯、
然后其次如果你想咨询这个随身办这个医保的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解答，因为学校现在已经放假了，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其他正在休假的老师
啊。其实你也借用别人来讲述了自己的规则、
嗯、对
是是
对对、
嗯、
但是我只能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去跟他们讲
嗯,
嗯，就是说我说我现在也不太方便去打扰其他老师，你看能不能等到寒假上来了以后我们再去沟通这个事情解决。
其实小高你也是非常非常体谅别人的人，
但是每一次就心里总是会很纠
是很纠结，因为一方面你觉得烦一方面你又觉得说哎呦那人家问了那肯定是不知道呗，那我帮帮人家我帮就帮了嘛，对吧，我能帮则帮，都是这样的心态。嗯，到后来就是我刚不是说了嘛，我后来我又花钱自己买了继续咨询下去，都知道后面就是又聊到了原生家庭、
嗯、
然后其实那一次咨询完了之后我真的就聊到原生 家庭聊到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我就又是大哭特哭、
嗯、
但是聊完了之后又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那我再多透露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之前小时候不是有只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嘛。
嗯,
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是她基本上都跟我很好，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很好，我很听妈妈的话，但是当我做出一些不合妈妈的意，或者说我调皮捣蛋，或者说我怎么的干坏事的时候、
嗯、
我妈她不会骂我，我妈不是那种会打孩子骂孩子的人、
嗯、
但是我妈会怎么样，我妈会去说一些让我很内疚的话，
比如
来让我伤心、
嗯、
比如说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你今天小高你做了一件什么让我特别伤心，我说哎呀小高啊，你看我现在对吧这么可怜，然后你还要这样，你这不是戳我心窝子吗？你知道吗、
哦、
你懂吗，
内疚 double
内疚、
嗯、
用内疚来清洗我、
嗯、
我就继续跟我的咨询师说，其实我很小就意识到了我妈的这个她去面对攻击别人的这个模式、
嗯、
她不是走一个直接的路线，她就是喜欢用
温柔一刀
就用这种语言上来让你内疚、
嗯、
就揪到你的心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揪心啊、
嗯、
真的是把你的心揪起来、嗯、你就还不如干脆就是骂我一顿或者打我一下就算了对吧、
嗯、
这个是我从小就记忆很深的一个点。然后我的咨询师又开始夸我了、
嗯、
他说曼玉你真的是很聪明，你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意识到妈妈的这种方式、
嗯、
我说对，我小时候就知道，我还跟我的姐姐说过、
嗯、
因为我姐姐的妈妈就是我的姨妈、
嗯、
是那种就是粗暴类型、
嗯，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他有一次就是直接在饭桌上就扇了我姐一个耳光，就我就吓死了你知道吗、
嗯、
当时小曼玉大概还没有上学啊，大概、
嗯、
五岁的时候、
嗯、
看见一个小同样的一个小孩被一个大人直接扇了一耳光、
嗯、
我真的吓死了。所以就是导致我可能对这种强权对权力就是我很排斥、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之前有谈到说拒绝领导拒绝权力的时候我就很坚决、
嗯、
我就觉得说这有什么，我就是 不要踩你、
嗯、
但是对于弱者比如说像妈妈这样我就会想要去体谅他、
嗯、
为了不让这种内疚的感情再来侵袭我，为了妈妈不要再这样对我说话，我就会想要尽可能的去满足她。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消耗自己来满足别
对是的、
嗯、
是的，所以我就会形成了这种对吧，人家向你请求的时候、
嗯、
向你以一个这种很弱的姿态、
嗯、
祈求你可向你讨可怜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哇塞善心大发，你就会想要满足对方、
嗯、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嗯、
当然聊的过程中也会回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就会五味杂陈、
嗯、
然后你就会大哭特哭。我跟你们说聊到原生家庭绝对
绝对
哭
绝对哭
绝对是哭，
对，
那你哭完之后啊、哦、真的会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哎、
因为、
嗯、你
听我说完、
嗯、
因为那种对自我认知清晰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嗯、
你沉浸在情绪里的时候就像走在一阵沙尘暴当中、
嗯、走在迷宫里，
对，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走、
嗯、
你每一步走下去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经过咨询回顾之前的经历之后知道了自己为什么，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没有什么比了解自己更让自己开心。
就像在一个电影里，你是一个观察者，所有的片段都能清晰的看到说哎，他在做什么，就是上帝视角，
对、
嗯、
回顾自己，对、
嗯、
你会有了那个觉知，那个觉知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知道是当你已经知道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做这些行为你都是在消耗自己来满足别人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想过那接下来可以在这方面停止一点点消耗或者减少一些消耗。
高老师你有做咨询师的天赋、哦
啊、最近有在学习了
怪不得啦你跟咨询师姐姐讲了一样的话、
嗯、
然后我说我就意识到我自己应该保持我自己的准则、
嗯、
所以现在啊，我经过了两次咨询之后现在当我现在寒假啊、
嗯，
当我一不小心还是会时不时的去切回那个公众号，我还是想要帮助一下对方、
嗯、
但是呢我现在切回去的时候我就没有那种我是被动的
内疚感，
对对对、
嗯、
那种内疚感，那种人家如果来找我我就不烦了，为什么、
嗯、
因为是我主动选择了去帮助对方、
嗯、
而不是出于一种之前的那种惯性的思维、
嗯、消耗感、嗯、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我也会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我说我帮助对方可以，但是我不能天天都看，比如说这工作号我就一个礼拜就切一次、
嗯、
对吧，我挽回就挽回了，我凭什么得天天回你啊、
嗯、
我就是在休假我心安理得、
嗯、
哎，我就不纠结了呀，我就不内耗好了呀，我的心情就好了呀、
这点真的很好，
对啊，
腰好了腿也好，
哎，对就是倍儿棒，身体倍儿棒、
嗯、
精神倍儿好，
嗯，好，那我们继续讲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在咨询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沉浸或者说焦虑在工作人设这个点上。
工作人设，
对，
你精分了呀，你精神分裂、
嗯、
是不是啊，
就是在同事之间他们都会建立一个人设，然后大家也会在思考说什么样的人设可以不被欺负，可以混得如鱼得水、
哦、
也会让我思考说那我到底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听上去你们单位还蛮有危机感的哦，还蛮害怕被伤害的感觉，每个人，
嗯，就是你很害怕呢被枪使啊、
哦、
但凡这个人设不太坚定你就会被薅啊，就像能者多劳、
嗯、
谁想做这个能者呢、
嗯、
那你这个能者做的再多你到底能够获得什么呢、
嗯、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儿。
首先我觉得你们这个环境真的是很不好，它是一个整个都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你来说说看吧，你这次得到了什么帮助、
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小 A 他的这个人设就是随便做也没有办法开除我、
嗯、
我也不在乎我要获得什么、
嗯、
那领导其实也不喜欢他，但是领导现在给他的思路就是我现在流放你，哎，我也不让你做什么重的活、
哦、
但是呢这个情况就会让人家又爱又恨。首先我就觉得说他其实工作挺少的，
嗯
啊，他其实
羡慕呀、
啊、哎，被边缘化了，
闲云野鹤嘛、
哎、我们工资拿的是一样的呀、
哦、
对吧。第二个、
嗯、
小 B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卷的人，
嗯，
什么都很要，领导要求是你做一二三，会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比别人多做很多，然后由此来展现有一些博出位的机会。
Okay.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别人啊，其他同事就会窃窃私语说，哎呦这个人很卷的，
这种在我心里要枪毙的。
啊、哎，对，这种人很卷的、
啊，
然后什么、
嗯、
每一次他出现都会讨厌
背后
窃
窃
私语，啊
私
语
嗯、
所以我就会想说，嗯，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嗯，
不想成为别人口中的对象。
那你现在整个就是在一个。走在一个雷区啊，你这也不想踩、
嗯、
那也害怕，
对，
所以你肯定很内耗。
对的，
嗯、
然后我的心理咨询师他就跟我说，首先嗯，小高你也想一下你到底觉得卷是好还是不好。
哦，这个问题问太好了。
嗯，然后他说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叫做心理的防御机制、
哦、
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卷是不好的时候，因为了保护自己嘛，因为你觉得他是不对的、
嗯、
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在你心中都是不好的，这就是你心里的起到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懂懂、
嗯、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也是在帮助你理清自己。
嗯，
对，
就从在跟他的沟通中就慢慢嗯，理清了，就是说我到底现在想要做什么人设、
嗯、
我想要表现得毫不费力，但是呢我又想要暗暗努力。
天呀，你这是你是一个 bitch 人设是不是
bitch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工作中也说就是你想要在工作中有所成就，
嗯，
但是你要是努力的过头了呢你又会被同事讨厌、
嗯、
但是你不努力呢你又看不起自己。
小高你要想人前富贵您必得人后受罪、哎、
对，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表现的毫不费力、
嗯、
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不被外在的评价伤害，
感觉你每天在一个丛林里上班
了，维持自己的认同感。
OK， 所以你就 是还是认可卷的，因为你觉得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提升，
对，
一种激励，对不对？
嗯，对，所以他就说，那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嗯，
然后我就跟他娓娓道来，我现在说我的这个短期规划，我的这个长期规划。他说其实你真的是我见过的非常非常对自我认知非常清晰的人，你真的很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对，你真的很棒。
对，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认为卷是好还是不好的。
嗯，了解。
然后其实有已经有答案了。
嗯，
我其实觉得卷是好的。
对，我能感受到。
我也在
对自我的提升嘛，当然是好。
所以我通过这次我也大概知道了自己到底是想要做什么。他说到底是谁在看你呢？
嗯，
到底谁会来讨论你呢？
你的这个假想敌是谁？你的这群观众是谁？
对，是你自己。
是
我自己。
天啊，
我
鸡皮疙瘩起来了。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对啊，我想做什么其实就去做嘛。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么多的负担。他说这些人际关系的背后到底是谁施加给你的，实际上都是我自己施加给我自己的。
那有探讨过是因为什么原因会给自己施加这个压力吗？
比如说从读书的时候，
嗯，
我其实高中的时候不是没有读得很好嘛，
嗯，
然后考上大学了以后呢，然后一路就是特别的努力，
对，
慢慢慢慢每年都会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就。到达工作中了以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离开舒适圈了，因为你读书读了七年，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已经如鱼得水了，掌握了某些窍门，你只要有这些窍门了以后，你就能获得一些成就。但是到工作中其实就是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
啊，你就慌了。
对，我就很害怕说万一有一些小小的差错我会失去掉一些什么。但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在这里我是从零开始的。
嗯，
我应该要重新开始摆正自己的心态。
太好了。
嗯，
看来这次咨询也对你帮助很大。
对对，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到我。但因为我其实只咨询了一次，我不像你一样，因为我的那个咨询师他说他要去做一个小小的手术，所以要可能要等到年后上来
再完成第二次。
对，第二次咨询。所以我是希望等到他，我不想第二次就换嘛，我希望等到他身体康复了以后，然后我再跟他就我接下来的一些发展再跟他展开一次。
太好了。
嗯，
哎，你一次能聊这么多真
是
挺厉害的。
是的，
真挺厉害的。哎，咱们这个虽然是个广告对吧，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啊，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对我们俩的帮助都是很大，而且是那种经过了一次咨询会对你之后的一整段的人生时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
是这样子的感觉。行吧，那我们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也是又是一场心灵马杀鸡。
对，如果我觉得大家对工作上有什么困扰啊，我觉得你们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树洞，就在打字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是理清自己思路的一部分。
但我真觉得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平常人，跟咨询师他掌握的那种技术啊，我可以用这个词来说吧。
对，
因为我觉得确实咨询是一种技术，他的这种思维的方式提问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他的这种引导真的是一盏明灯。
对，就是咱们作为朋友只能跟你说一起骂一骂对吧，一起生气，一起共情。然后咨询呢它真的是一个帮助你思考的一个过程。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足迹，我们在本期将继续抽选三位战狼来赠送听友福利，就是 GLOW 阁楼的200元优惠券哦，
仅限双周方案。
对，就跟我们使用的一样，双周资两次。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载 GLOW 阁楼的 APP， 注册登录后使用邀请码 TXDC， 也就是土象电池的首字母，购买咨询服务就可以享受50元的优惠券啦。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所有人永远都不要内耗，不要焦虑，好好工作，发大财，好不好？
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
拜。
心却只能故作笑颜，或许我们再无法回到那从前。若你曾许愿，今将灯熄灭，享受着黑夜，不去想明天。狂风在呼啸，大雨在倾倒，怀里你在笑，烛台在燃烧。若你要离开，请不必缅怀， 都没有新鲜感，或许并不久，只是场意外，那风儿会回来，似往日情怀。
也许你我都
没了新鲜感，
我是并不久，
只是场意外，那风儿会回来，似往日情怀。